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啊，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主啊，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啊，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学习神的话语，主啊，把神的话语向我们来解开，主啊，让我们能够跟你的话语来对齐，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
阿
门。
门，阿门。
开始我们的敬拜。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救赎，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要回应你的爱，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虽然在生命的旷野，但是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生命要献给你，愿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奔跑不倦的力量，让我们有如影展翅上腾的生命来跟随你。
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地寻找，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旨意，全 就像太阳，给我勇气力量，未来充满希望，我不再沮丧。你爱就像太阳，给我勇气力量，未来充满希望，我不再迷茫。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心意与你合一，破碎让我进入你生命，我只要为你放下自己，一生跟随你旨意，全心全意，我的心单单被你占据。祝我什么都没有，你却爱我翅膀，祝我献上我自己，成为你的器皿，当作火祭，我答应你，我一生好好爱你。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拯救，主啊，你陪伴我们，让我们经历生命的旷野。今天你带领我们迦南教会进入应许之地，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与你合一。主啊，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来使用。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带领我们，愿你的话语在今天早晨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底，顺服遵行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阿们，
阿们。
谢谢蒙弟兄啊，带领我们早晨的敬拜。我们在上周啊早晨，我们查考了约书亚记啊第三章，我们了解了这个以色列人啊过约旦河啊，经历这个河水断流的神迹啊。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啊，这个神迹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在约书亚记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啊，那就是当这个约旦河水啊断流的时候啊，是在亚当城啊断流的啊。当时他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头啊，他们到了约旦河，他们的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啊。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水，约旦河的水是在亚当城啊断流的。所以呢，这个也向我们暗示啊，对于这个过约旦河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从亚当那里来的这个旧生命流啊，在他们的里面断绝啊，就是外面是看到是这个约旦河的水从亚当城那里断绝啊，他可能在这里预表这个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生命啊，从亚当那里来的旧生命啊，就是在里面断绝了啊。我们来查考一下啊，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我们今天就查考约书亚记第四章，看看啊，就是说来证实我们的这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学习 约书亚记四章啊，我们啊来查考前面的九节啊，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报数的方法啊，就是我们从一八到九啊，前面九个人就来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我们从这个大家就是按照这个数目报，你记得你自己的那个数就可以了，报到九就可以了啊。我开始啊，一，下面接下来啊，大家报，
二，
三，四，
五，
六吧，
七，
还需要两个人报数，
八，
还要一个，
九，
好，大家记得这个数啊，我们来读一遍，国民尽头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从民中要选出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
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
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舍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砍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的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人的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阿们，
阿们。
嗯，好，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停在这里啊。我们主要可以来看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啊，因为它这里这八节和九节是个总结啊，就是我们来看这一个啊，这两个举动啊，这里其实记载着两个举动。啊，但是前面那个举动呢，就是用了八节的经文来记载，啊，后面这个举动呢，是只用了一节，第九节啊，就是两个举动描写，啊，第一个举动呢，啊，就是描写是什么呢？就是啊，把这个约旦河河床，就是那个祭司站在那个河床上面所站的地方的啊，那十二块石头是这个河床的里面的那个十二块石头，把它拉到带到什么呢？带到约旦河的对岸，就是迦南地啊，他们住宿的地方放在那里，这是一个行动，把约旦河祭司站的那个河床的那个地方的十二块石头，把它是每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派一块石头啊，就带到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西岸啊，就是迦南应许地他们住的地方放在那里，这是一个行动。第二个行动就是第九节记载的，就是另外把十二块石头呢是从岸上取来的，把这十二块石头也是十二个人一人一块，把它带到什么呢？放到这个约旦河的河床里面。放到约旦河床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水就是说复原的时候呢啊，这第二组的十二块石头就被埋在水里面了 这个从岸上的那个十二块石头放进河床上面，当水复原的时候就会埋在这个水里面了。有十二块石头是从河床里面拉出来的啊，把它带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对岸，放到岸上了啊，那是从水中取出来的啊，从水中取出来放到这个应许之地啊，这个另外十二块石头是在岸上取出来的，把它放到河里面啊，但是水复原的时候呢就会埋在水里面了。这是两组这样的动作。那么这两组的这个动作，当然它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这个经文说了，就是说它是为了纪念这个神迹，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水断流了，所以呢用这十二块石头来表示纪念，纪念这个神迹，对吧？但是呢大家要想一想，他是纪念这个神迹，但是他纪念这个神迹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神迹他除了神迹以外，他还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那么呢就从我们可以从这个细节，就是他的两个举动啊，大家注意啊，他为什么是要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一个人，每一个人拿一块石头，他为什么要有这个细节？他为什么不是比如说利未人啊，就从利未支派里面拿十二个人啊，把十二块石头拿过去呢？那么他为什么要每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一个人拿一块石头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他这里是有寓意的，他的寓意就是说用这个石头代表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拿一块石头就代表这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这个石头就是代表这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啊，十二块石头代表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拿一块石头，所以石头是代表这个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一块石头，所以十二块石头代表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石头代表以色列人，对吧？一块石头代表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想象它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它这个意思在里面，再想它的细节，就是说第一个动作呢，是从约旦河床，约旦河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石头是经过水，是水里面的，是从水里面拿出来的啊，然后呢把这个从水里面拉出来的十二块石头放到这个对岸，就是迦南地啊，这个动作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过水啊淹埋的啊，这个新的我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新的以色列人啊，不是新的我，新的以色列人，因为石头代表以色列人嘛啊，所以呢从这个河床拉的十二块石头带到应许之地放在那里做纪念的，这十二块石头是代表经过了水的淹埋啊，就是新的以色列啊，这十二块石头代表新的以色列，它是从约旦河床里面取出来的啊，带进了应许之地，所以呢他是把新的以色列带进了应许之地。那么他第九节啊，就是另外把岸上的十二块石头是代表旧的以色列，那么呢他把它放到河床上里面，当水复原的时候呢就被淹埋在这个约旦河水里面了，它是代表旧的以色列啊，这个有旷野性情的以色列就被埋葬在约旦河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第九节的意思就是说，从旷野带过来的这个旧的以色列要被留在这个水中， 不能够带进应许之地。这是第九节，是这个意思。而第八，前面的八节，第八节是讲的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它是新的以色列，是从水里面出出来的，是经过了这个约旦河的水淹埋的这个河船里面的那个石头才可以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呢，这个约旦河啊，河水断流，它是一个神迹，这无疑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自然不会发生的。但是这个神迹它有更深的寓意，就像那个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每一件神迹，它都是有意义的，它有寓意，它不只是一个神迹。比如说变水为酒，对吧，变水为酒的神迹，它不只是一个就是说水变成了酒有商业的价值这是一个神迹，是超自然的，它不只是这个这个变水为酒就是它代表一个盟约的更新这个旧的这个盟约被破坏了，酒饮尽了，破坏了，它变水为酒，这个耶稣要代表这个盟约的更新。他这个，所以呢，他这个盟约的更新是一个寓意，这个变水为酒是个神迹。那么呢，同样的，这个过约旦河的这个经历，这个约旦河的水冻流，这是一个神迹，这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它的寓意就是说，就是这个神迹它有一个属灵的寓意它代表旧的我以色列被埋葬，新的以色列带进了应许之地，进入了应许之地，它代表这个，就是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它是一个新以色列，旧的以色列，旷野的以色列已经被埋葬留在约旦河水中了，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我们就要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寓意，就是说我们要思想这个寓意的话呢，它有其实要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是有过两次从水中经过的经历，一次呢是过红海，一次呢是过约旦河要经过两道水才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他是预表基督徒的救恩和这个经历的话呢，那么我们需要去思想过两道水他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还是说他们是重复了同一个事意义呢，还是说他们有什么属灵上的不同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因为这过两道水的这个有相似的地方他都有这个旧人就被淹埋了，跟同埋跟耶稣同死同埋，就新人就复活了就起来了，复活了，重生了。那么呢他这个过两道水的这个意思好像有一些相似，他们中间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过两道水他是同样的经历，还是说他们有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的模式从预表上来讲好像有点相似，都是告别旧人新人诞生，都有这个意思，新以色列旧以色列嘛，对吧，我们似乎也可以讲他过红也可以做这个解释对吧，如果你要讲寓意，过红也是这个水分开也是个神迹 啊，那么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就是说他过红海，那么他的这个旧的以色列，那么当这个红海的水复原的时候，他就要留在红海里面了，对吧？那么他从经过了红海，进到这个对岸啊，那么呢，他就是新的以色列。那你从寓意上讲，这个两个过两道水的这个意义是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要问的是有什么区别，这两个经历有什么区别。那么呢，我们就要来仔细的来看一看啊，新约对这个旧约这个解释。我们发现哪一卷书对这个旧约这个过两道水的这个经历有个属灵的解释的新约。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看一看呢，就是发现呢有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过对这个两道水的这个属灵的预表有个解释。这个可能难度要大一点，因为它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记载一下，它是有一个属灵的解说，所以它这个是有一点点抽象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罗马书六章的三到四节我们来读一下。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是描写基督徒受洗的经历。而基督徒受洗的经历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就是对应的是过红海的经历。从水中经过过红海，就是这个受洗的经历。所以受洗的经历是跟过红海的经历是对应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受洗，他进到水里面又从水里出来，他就是在跟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个经历在那里对应因为以色列人过红海，他就好像是进到这个红海里面，虽然是红海的水已经断流了已经分开了，然后他从红海的里面再上来就相当于从水中经过，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讲到基督徒受洗跟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他的经历是对应的那么在新约里面解释，把过红海的经历解释为跟耶稣同死同埋然后呢一同复活，就是你看到这个对应的关系，对吧？这个是对过红海的解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同死同埋同复活跟耶稣，对吧？同死不就是旧人死了吗？同复活不就是新人起来了吗？那也不是旧的以色列，他在过红海的时候，旧的以色列死了埋葬，然后过了红海到对岸，他就是新的以色列出来了，那不也是这个意思吗？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过红海和对应的基督徒受洗，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六章五到七节，还有十四节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是解释这个受洗基督徒受洗它的意义，就是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这个就是描写这个过红海啊，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的这一个属灵的意义。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罪也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这个奴仆跟主是对，是相对的啊。这个罪啊，就是做主人，那么我们呢，就做罪的奴仆，对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旧人，旧人是罪的奴仆。那么经过跟耶稣同死水洗啊，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那么我们的这个本质呢，属灵的本质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就是罪不再做主了。罪不再做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啊，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脱离了罪呢，这里是指的罪的权势，就是罪呢就不再做我的主了，因为我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他对我再没有权势了啊。所以呢，这就是对这个基督徒受洗重生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他的属灵的实质。他的属灵的实质就是什么意思呢？脱离了罪的权势，使得罪的权势不再做你的主，不再辖制我们。这个是他的这个受洗重生的属灵的实质。好，那我们现在要问，过约旦河有什么属灵的实质呢？他也是好像是啊，就是旧人被这个水埋在这个河里面了，死掉了啊，旧的以色列不再就埋在这个河底，新的以色列进到这个对岸，对吧？他的属灵的实质是什么啊？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啊。那么呢，这个问题呢，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解答，就是罗马书的8:2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红海是重生，是罗马书6他所解释的啊，他细细的解释，这个是不容易明白的，但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了解。那么过约旦河的这个经历在罗马书里面是怎么描写的呢？是在罗马书8描写的啊。所以呢，这个罗马书8:2我们来读一下。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呢，过约旦河的经历呢，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是有一个词啊，这个词是尼多生弟兄所不知道他是自己创的呢还是学来的，我不能够肯定，但是我是从尼多生那里弟兄那里知道这个说法，就是初七入八，这个叫做就是过约旦河的经历，就是初七入八，就是从罗马书7的经历进入到罗马书8的经历，初七入八。这就跟这个从受洗重生的这个经历啊，就是罗马书6就分开了。罗马书6是描写重生的经历，脱离罪的权势。怎么脱离呢？就是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的权势。所以就是那个经历呢， 我们把它叫做属灵身份的改变，救恩身份的改变，改变救恩的身份。原来你是与神为敌，跟神没关系的，现在你重生了以后，你的救恩的身份改变了啊，也叫做改换国籍啊。从这个受洗的重生的经历是改换了国籍，所以你改换了国籍了，那么原来的那个国籍已经，你已经死了出名了，那个国家的法律对你就无效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嘛，他就改换了国籍。这个是受洗重生的经历。但是过约旦河的经历呢，啊，它是描写从初七入八，就从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啊，我想要为善呢，就由不得我啊，就是那个恶就在我里面发动啊，我不想做的，我要偏偏去做。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入这个初七入八啊，这个经历，这个经历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经历的属灵的本质就是罗马书八章二节，就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他怎么脱离？整个一罗马书第八章啊，从这个第三节啊，谁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啊，就是说谁从圣灵就有新生命平安啊，谁从肉体就是死。他从一直到十七节都是描写这个这一个初七入八，就是谁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这个经历，这个都在解释过约旦河的经历。那么我们看到啊，从这个圣经的语言来说，重生受洗重生的经历的本质是脱离罪的权势，不再让罪做主。那么过约旦河的经历呢，它不是，它是看作圣灵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地方 也有点不同啊，就是脱离罪的权势，他是一个主人啊，说脱离罪和死的律，哎，他就是这里的啊，两所不同就是这里的不同。那么罪的律跟罪的权势有什么不同呢？啊，罪的权势，嗯，他当然有很相同的地方啊，但是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个罪的权势，它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一个权柄啊，所以呢，就是说他就是他现在撒旦魔鬼，他魔鬼是一个外在的，他不，他跟他魔鬼不是你啊，啊，你的魔鬼啊，他的那个邪灵的权势控制你，这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权势。所以呢，被鬼附的或者是被鬼被邪灵哄骗的，他这个人整个就被控制了，没有自由，那是一个外在的权势。嗯，但是这个罪的律呢，嗯，他不同，他也是不同。罪的律呢，就是他进到你里面去了，他不是外在的啊，压迫你，而是从你里面，从你里面，就是说，你感受到你的里面，哼，就是他在你的里面运作。一个主观的内在的一个诠释啊，就是这个区别啊。所以受洗重生，它是那个脱离这个外在的一己的那个黑暗的诠释。这个过约旦河脱离罪的律啊，罪和死的律，它是一个内在的啊，主观的一个诠释啊。它有这种啊，那么呢，用这个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说，这一个过受洗重生，它是一个改换国籍、改换这个旧人身份的经历，就是你的国籍改变了，你的身份改变了，所以那个权外在的权势对你就无效了，你知道？ 所以你受洗以后，那邪灵不能再控制你了，所以你要赶鬼，他没受洗，你要把他赶，你很难赶他出去，你赶出去了他又回来，但是你悔改受洗相信耶稣，那把鬼赶出去他也不能再回来了。这个是一个外在的权势，你可以把他赶出去，对吧？内在的权势不是你赶得出去的，不是的，它是你里面的主观的一个权势，罪的律。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旧的心情的改变，旧的生活模式的改变，三观的转变，知道吗？大家记得，你改换国籍的时候，改变身份的时候，它不一定改变了你的心情。就像我们移民，我们从中国来到了加拿大，它不见得你的心情改变了，你的口味也改变了，不一定。你是什么？你是你的这个国籍改变了，身份改变了，对吧？但是呢，这个购约旦河不是，它是内在的，它是你的心情改变了，你的三观改变了，你的生活模式改变了，这个叫做脱离罪的律啊。这个罪的律就是代表什么呢？肉体的这个性情，肉体的模式啊。所以它是一个内在的啊。所以呢，过约旦河相当于一个致死肉体的经历，脱离最后死的律，它是叫做生命圣灵的律，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我今天只能够说到这一步，如果要你说我还需要更加了认识，我还需要认识更多，好，你可以，但是呢，我建议你好好的读罗马书六七八三章，那里是解说的非常的仔细，但是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明白。罗马书六七八三章啊，是不是那么容易啃的干粮啊？所以呢，只有有心的人、追求的人就可以啊，在教会教会是很有福的啊。神把这些经文、这些真理向我们解开，这是很有福气的。但是只有追求的人才可以得到。随随便便他不会理解罗马书六七八啊。这个尼多生弟兄写过一本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一本书里面描写的就是初七入八，他描写的主要是就是这个过两道水，一个就是过红海受洗，一个是过约旦河，他的经历他是通过罗马书六七八解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基础，就是说他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基础，就是他是专门来探讨这个问题，有一些体验的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啊，就是啊，告了解这个就是过约旦，就是过约旦河啊，他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说它是脱离罪和死的律，它是靠着是生命圣灵的律脱离罪和死的律。它的详细的这个经历是要去随从圣灵，去不随从肉体去操练的，才可以脱离的啊。过约旦河的经历不是像受洗一样的一次就清清楚楚完就过去了，不是。过约旦河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次性的经历，他可能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经历记忆很深，但是他主要的是其实是一个不断操练的过程。这个操练什么操练呢？就是不断的去要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去操练，随从圣灵，聆听圣灵，管住肉体，这个操练。过约旦河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约旦河 不是一个一次就完成的经历，其实它是要去不断的操练的，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就是过约旦河啊，这是我理解，它是脱离罪和死的律，不跟脱离罪的权势改换国籍，它是有不同的，一个是外在的，我们可以啊用这个解释的话啊，那么最好的解释就是移民，我们从中国啊移民，我们就是申请这个加拿大移民，我们批准了宣誓啊，我们就入籍了啊，同时也放弃这个啊中国的国籍啊，当然也我们知道很多移民他双重国籍那就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是要你只得一个国籍，你不可能同时得两个国籍啊，所以呢这个受洗重生的就是改换国籍，改换身份。那么呢这个过约旦河的经历呢是改变你的心情，你的生活模式，改变你的三观啊，所以呢他这个两个经历就是说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2025年是神特别呼召教皇教会进入这一个应许之地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呢它不只是对教皇教会的，其实是在整个全球的一个大形势途径，教会要预备迎接大复兴大收割，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面对教皇教会的一个呼召，其实不只是对教皇教会，其实是对所有的教会，这是我们身在教皇教会，神是这样子来呼召我们的，这是一个窗口期啊，所以呢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期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就可能不会倒闭在旷野，我们可能就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了啊，所以呢如果窗口期和不是窗口期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如果不是窗口期你一个人要过去，周围的形势都不是这样，圣灵也没有动工，你是难上加难的，但是如果在窗口期整个是圣灵动工，神的大形势，你是什么，就是随着这个圣灵的水流，随着神的恩典就进去了，就这个不同。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啊不断的在这里就是呼吁啊，就是教皇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就是盼望大家都能够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召，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期，要是不抓没有，要是错过了，我个人觉得是太可惜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走过来30年风风雨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珍惜这个神的恩典。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下面把时间交给圣师。
我提一点建议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等候神的话，我感觉大家好像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等候神，我的意思就是等候神的话呢，就是借着周牧师的这个分享，你有什么为将教会祷告的，或者为这个信息要回应的啊，主要我希望圣灵在我们来动工来分享，但我感受到这个效果好像不是想象的那么好，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以后在周牧师讲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出一点题目，大家也可以来讨论，可能是不是更适合这个群体，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当然等候神是一定要等的，不然因为他讲的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范围，大家不晓得怎么来把它收在一个点上面来回应，可能是不是以后出一点题目，这是我的建议啊，你也可以出可以不出啊，可能是不是更适合这个群体我也不知道啊，我讲的好不好，那我们来等候神好吧，我们等候神就是接着你的今天的这个 我在心里也不知道周牧师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是不是很清楚。第一，你这个信息是你之前讲过，就是为加恩教会代祷，还是这个环节只是为加恩教会代祷，还是对你的信息没有回应，还是回应你的信息为加恩教会祷告？
对，
我不知道，我说我提这个问题。
我们走这条路向来没人走过，所以呢是一条新路，所以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啊圣灵怎么动工，因此呢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非常细致的。就是大体的方向呢，就是回应这个信息，然后为教恩教会祷告，就是这个半个小时。
那就是我还是领受的是对的，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想，但是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而且呢第一阶段呢其实是一个心态的改变，就是从一个陌生遥远没有任何感觉，到慢慢的开始有一些感觉，有一些回应，甚至开始拥有，这个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OK， 我觉得大家首先要理解才能回应，可能理解都不理解很难。OK， 好了，我们来等候好不好？我们来等候啊。OK， 好。那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啊，来等候圣灵看怎么来带我们每一位，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就来安静等候啊。 好，我把麦交给大家，记得今天周牧师的这些信息的分享，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我把麦交给大家，好不好？大家可以开麦啊，你可以来分享。大家有吗？那我们就来放言祷告吧，为家人教会祷告，好不好？求神来祝福这个祭坛，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祭坛，好不好？要不我们都来开麦，还是大家要分享？那我们就来放言祷告啦，那我们就开始啦，开麦，好不好？啊，尽量能开就尽量开，好不好？那我们来，先来敬拜。这样呢，我们来
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赞美，把家人教会带到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接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我想要每个牧师来祷告一下话，后面接着好不好？第一就是周牧师、孙牧师、刘牧师，你们要做一些祷告好不好？我们后面跟弟兄姐妹后面跟好不好？请。周牧师听得见吗？
啊，我来旁边那个。
对，
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你扶掌我们，主啊，我们走过这个30年的旅程，主啊，你不只是让我们过这个出埃及，主啊，过红海，哦，主啊，这个在西乃山跟神立约，领受律法，学习律法，主啊，你的心意，主啊，是要让我们，主啊，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主啊，要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哈利路亚。主啊，你带领教会30年，哦，主啊，是现在是要跨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时候，就是我们领受产业是吧，进入命定的这个时候是吧，这个窗口期，哈利路亚是吧，让我们是吧不要惧怕这个约旦河的水是吧，让我们是吧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效法当年的这个约书亚加勒和那些祭司利未人是吧，他们凭着信心抬出约柜是吧，按照神的吩咐踏进约旦河是吧，就要经历这个约旦河的水洪流的神迹是吧，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吧，其实这一个神对这个他的子民的要求其实就是要有信心是吧，愿意来听从神的话语是吧，愿意踏进约旦河是吧，圣灵的恩典是吧，就要临到约，就要经历约旦河水断流的神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是吧，我们要致死老我要致死肉体是谈何容易是吧，我们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主啊，你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主啊，我们就必能经历这个约旦河的水洞流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旨意来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好，
阿门，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确确实实我们过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是前六章罗马书前六章既给了我们替代，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行，也给了我们这六章主啊能除去我们的罪行，哈利路亚，主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主啊，这双重的福分赐给我们这样客观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我们一直停留在七章，主啊，我们的七章里出不来，七章就是那一个在得了身份，但是主啊没有主观的活出来这样的经历，主啊，这是一个悲惨的基督徒的经历，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就是在这个经历当中长期没有走出来，主啊，我们从第七进入到第八，就是圣灵的工作，除了基督的工作还要圣灵的工作，主啊，八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是说这些在基督里面顺从圣灵的就不再定罪了，主啊，我们也就是行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但是主啊，我们去缺乏顺从圣灵，在圣灵里面的，在圣灵里面就不定罪了，主啊，我们要来领受第八章，进入到第八章，主啊，圣灵就是是生命和圣灵和生命的律，主啊，这一个要在我们的主观经历当中经历，主啊，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全然，主啊，求主你来赐给我们的一个领受的心，主啊，我们全然来领受罗马章的里面这样生命和圣灵的律。在主观里面，在客观，在主观的工作生活，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学习当中，所有的这个实际的每天的 daily life 当中，操练学习顺从圣灵，活在圣灵的律，主要是来胜过这些罪和死的律。哈利路亚，我们渴望进入到这个律，渴望进入到八章，你帮助我们，主要超自然的帮我们从第七挪到第八。跨过初期入吧，跨过这个七和八中间的这个隔墙这样的一个隔断，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全然领受，主啊，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主啊，活在圣灵的律里面，主啊，天天与圣灵同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用你的爱作为我们的动力，主啊，这个爱的动力才能从七到八。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祈求你，哈利路亚，天父的爱你浇灌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啊，你的爱主啊浇灌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这个爱的动力，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使我们勇敢向前跨入，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清晨再一次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主啊，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在这里一同，我们要立下心志，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宣告，因为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今天使我们脱离远离一切的一切的罪，也让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求主来 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愿意来放下自己，我们愿意来被主来破碎，来致死老我。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这个群体家人教会再一次，我们今天要来借着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能力，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我们愿意从我们的自己先来改变。主啊，经历你那复活的大能，经历你圣灵的大能。主，我们一同，我们在这里领受说，主，我们愿意被你改变，你圣灵的能力必要带我们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
们。
阿们。好，邓牧你来祷告一下好不好？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带领家人教会的这些年，在整个的群体在神的里面不断的在往前迈进。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各样的经历，主啊，但是在这条路上，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上，主啊，你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顺服，带着一个拥有，带着一个跟随，主啊，来进入到神每一步的带领里面。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整个的这个群体，主，我们从上到下，主啊，我们都是愿意将这个老我不断的来褪去，主啊，将这个新我献给神，主啊，献上为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来追求神，来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主啊，让我们整个的群体老我不断的脱去，让我们整个的群体，主啊，我们不断的在新我当中把自己献上来侍奉神，成为神所喜悦的，我们能够进入命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
门，
阿门。我看雪梅挺火热，雪梅你来祷告可以吗？
哈利路亚。罗马书6:7上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主耶稣，你是那无罪的，但是你替我们死，你死了是为了我们能够脱离罪。哈利路亚。神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更换了主人，罪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带领，你必赐下能力在我们里面，神呐，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恨恶自己里面那个在亚当生命当中那个罪，让那个罪，让我们恨恶的时候，主，你就真成了我们生命的主，那个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不再有权势，就不再有能力，就不再辖制我们。哈利路亚，神呐，你将恨恶罪的心，你不断的释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再怜惜那个老旧的生命，让我们爱慕主耶稣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圣灵，你将主耶稣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大力释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因着死，让我们因着爱慕耶稣，因着爱他，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不再有权势，那个律就不再辖制我们，让我们脱离那个，因为你已经赐下那个能力，让我们脱离那罪和死的律，使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当中。哈利路亚，新的生命当中，爱充满爱的，哈利路亚，那个永恒的那个生命里面，哈利路亚。神啊，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今天周霸释放下来的这个真理，让我们抓住这个窗口期，哈利路亚，让我们这个因着回应这一份神你现在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这个工作，哈利摩来回应，我们就能够得着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哈利路亚，真的是踏过这个踩到约旦河里面，哈利路亚，以至于神你能借着我们这样的动作能够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奇妙的更新改变，哈利路亚，那个工作，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还有吗？
阿们。
还有，你可以开麦来祷告。好，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你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拯救出来，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啊，就相当于我们改变了国籍，主啊，借着这个水水洗，主啊，我相信这个律
就是一个是客观的，一个主观的。这个律借着我们的受洗已经断开了，主啊，你把我们牵到了爱子的国度，主啊，我相信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来取代先前的，主啊，取代这个旧的，取代老亚当的性情，让我们常常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主啊，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美地，主啊，我相信有一条路，就是爱子的国度，就是这个爱可以攻破一切的爱的拦阻，都要把它打破。主啊，让我们可以进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唯有圣灵可以使这个整个的被改变。哈利路亚，只有圣灵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位。主啊，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可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再一次献上感恩，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祝福祷告，好不好？周牧师，你来做一个祝福祷告。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所当动的善功一定会成全之功，主啊，在这个将教会30周年成立30周年的这个日子，哈利路亚，主啊，要带领我们，主啊，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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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好，我们来主导我结束好不好？
好，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
你
的
圣
名
为圣，
愿
你
的国
降临，
愿
你
的
旨
意
行在
地
上，
在天上，
愿
你今日的饮食
免
我
们的债，如同我
们
免了我们
的
债，叫我们遇见试探，
免了人的债，不
要
我
们
遇见
试
探，
救我
们
到永远，
你是福音，美好永远。
全
柄
荣
耀全
是
你
的，
直到
永
远。
阿门。
圣
愿
耶和
华
赐
福
于
我
们，
保
护
我
们。
愿
耶和华
使他的脸
光
照
在我
们，
赐
恩
给我
们。
愿
耶
和
华
向
我
们
扬
脸，
赐
我
们
平
安，
赐
我
们
平
安。
神
祝
福大家，
祝
福
全
各位，
祝
美好的一天。神祝
感谢主，
好，谢
主，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